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1月1号，公元2011年12月2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中国法学家袁宏斌从法律角度论西藏归属问题。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们在这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著名的流亡作家法学家袁宏斌先生。袁宏斌先生您好。
你好。
那您作为法学专家，我想首先问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并统治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国家？然后共产党它算不算一个合法的政府？
那么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判断的原则是什么？那么根据现代法的精神，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它必须建立在主权在民的基础之上，它才是合法的政府。那么中国共产党呢，它是靠着国家的靠着这个武装暴力夺取了政权，然后又靠着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维持它的集权专制的统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人民没有自由，人民没有政治选择权，人民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属于自由人应该有的权利。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啊，它是一个非法的政府，是一个靠着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维持统治的一个集权专制的独裁政权。那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60多年的统治啊，实际上是把中国变成来自西方的集权主义文化传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殖民地的60年。所以对于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官僚集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因为他背叛了我们文化的祖国。所以对你的问题，如果用最简单的话回答，那就是这个靠着暴力建立的政权，靠着国家恐怖主义维持的政权，是一个完全非法的政权。
好，谢谢。那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否有履行民族区域自治法？
中国共产党啊，有两套法律，两种法律。一种法律是公开对外宣布的，另一套法律是实际执行的。公开对外宣布的法律呢，是为了欺骗世界和人民，而实际执行的法律呢，是为了维护它的集权专制统治。那么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宪法里啊，在他的序言中还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所有的人，他统治下的所有的人啊，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都必须呢服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你想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专制一党独裁的政权之下，怎么可能有民族真正民族自治呢？所以他的关于民族自治的所有的规定，根本上讲是为了欺骗世界和人民，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实行过。那么他们在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啊，实行的是一条真正的法律，是什么样的法律呢？就是对各个少数民族实行文化性的种族灭绝的法律。那这才是中共这个集权专制的实质。
好，谢谢。那不久前好莱坞的巨星贝尔他去山东探望被中共关押的大陆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对，
那这结果贝尔区那边被当地的保安粗鲁的对待，被甚至被推搡。
对，
所以一个流亡藏人在看到这条消息以后就表示，一个中国地方的小保安，他可以对好莱坞巨星，而且是在 CNN 记者的陪同下，对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可以用这种粗鲁的方式对待，他不敢想象中共当局对相比之下毫无影响力的普通藏人会进行怎么样的折磨。那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就是共产党一方面啊是一个很虚伪的政党了啊，他们很希望在国际上做一些虚假的人道主义的表演啊，避免国际社会对他的批评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当共产党为了维护他的集权专制统治的时候，他是不遗余力的，他是不择手段的。那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呢，因为陈光诚律师是一个很著名的良心律师了啊，而且他在中国和国际上都有广泛的影响。那么有的一个这个电影明星去看他，很可能会提升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这个各种威望威信，直接这会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他就露出了他的真实的面目，那就是为了维护集权专制统治啊，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啊。至于说对待普通藏人啊，不用这个根本不无需从这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讲啊，那个藏人被屠杀的事例是太多了。记得这个第十世班禅大师啊，在他的七万元书中说的两件事情，他说啊，在59年那次大屠杀，对藏区的共产党对藏区的大屠杀过后啊，许多这个村庄里只剩下了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都被杀死。班禅大师还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共产党对藏人进行集体屠杀之后啊，把藏人埋在一个这个大土坑里，然后逼迫藏人的这些受难者的亲友在土坑之上欢歌起舞。这就是共产党对待西藏人的态度。有的人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那我们再看就是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在阿坝地区，一个僧人为了抗议共产党的这个对宗教的压制而引火自焚，共产党的武装警察是怎么来做对待他的呢？是先把这个自焚者的身上的火扑灭，然后呢当场用酷刑把他打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共产党的警察扑灭这个僧人身上的火，并不是为了救他，而是告诉人们，你想用自己的方式抗议的方式来死，我都不允许你。把你的火扑灭以后，然后用酷刑把你打死。这就是共产党对待藏人、对待人民的态度啊。所以不仅仅是你说的什么一个明星推推搡搡这样的事情了，不需要这样的事情啊。太多的事例证明了共产党对藏区的统治已经说是可以说是把国家恐怖主义啊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
里面有很多的法院，它有自己的宪法，还有无数的律师
对，
但现在这么多年以后有无数个例子证明中国政府它为了自己的利益，它可以扭曲理解，可以利用任何一条法律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执行。这样的话，您认为学习法律专业或者从事法律工作在中国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是这样的，就是对理解中国的当代中国的法律啊，要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个角度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中国实际有两套法律啊，一套是公开宣布的，公开宣布的法律原则上是不准备执行的，那是为了欺骗世界和人民啊。另外一套法律呢，是它实际执行的，它并不对外公布的。你比如说现在实际执行的法律是什么？共产党有个政法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它几乎统治了中国所有的司法活动啊，集权专制的司法活动。所以这是观察中国法律的一个出发点。观察中国法律的第二个出发点就是要对中国的法律的性质啊 当代中国法律的性质有个明确的定性了。在几千年前啊，先哲亚里士多德就对法律做过一个基本的分类，他认为呢，法律有两类，一类是良法，一类是恶法。那良法呢，人们才有这个要求人们遵守的道德理由，那恶法人们是不必遵守的。那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这套法律是建立在集权专制统治基础之上的，它是彻底否定主权在民原则的法律。因此呢，按照现代法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的法律都是属于专制恶法的范围之内，人们根本不必去遵守这样的法律。而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之下豢养的这群所谓的这个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维护啊共产党一党独裁的集权专制统治，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这是他们的共同的政治责任。我们就以这个法官为例了，现在中国的法官可以是无官不贪，无吏不腐，所有的法官都把他们的审判权当作他自己捞取个人财富的、攫取社会财富的一个基本的工具。再看律师，律师本来是一个维护社会正义的职业，法律正义的职业，可是现在中国的律师是什么呢？中国的律师扮演的就是法官和受害人和这个当事人之间的掮客，权钱交易进行权钱交易的掮客，是一种极其无耻的这个职业。所以如果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官权腐败的社会的话，那么司法权是最腐败的领域之一了。
还有一件事是在2006年，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南方的一个圣地阿麦瓦迪举行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当时有很多来自境内的藏人来听法。尊者在法会上就讲批评藏人们穿戴动物皮毛。然后结果这些藏人回去一传十，十传百，境内的藏人就在各地西藏三大区里面展开了焚烧皮毛的活动。
对，
本来说这是按理说中国政府应该赞扬这种支持环保的行为，但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政府拘押了十多名组织这种活动的藏人，甚至鼓励藏人穿戴动物皮毛。那您觉得是什么让中国政府大胆到这种鼓励别人犯法的行为？
这个啊，我们从几个角度看了。你说他大胆，就是中国政府很大胆，但是我从这件事情里呢，看到了这个中国政府的一种极端的恐惧。本来这个号召大家不穿皮毛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很简单的具体的事情，它实际上是人们一种这个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全新的看法。那达赖喇嘛尊者啊，把这种全新的人和自然之间的全新的和谐的一种观念呢，告诉藏人，那大家就去这个服从这种观念。那共产党由此啊，就感到了一种极端的恐惧。为什么？他们发现啊，他们这么多年来对藏人进行洗脑也好，进行这个政治迫害和物质利诱也好，都没有啊真正赢得藏人的心呢。那达赖喇嘛尊者呢，在藏人心目中仍然有崇高的威信，所以对就这样，这就使他们感到了恐惧，所以他要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他们也要加以阻挠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什么呢？共产党集权专制统治啊，从来就没有把这个维护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和谐关系啊，当作一种真正的价值观加以接受。他们的基本的政治观就是，一切有利于维护他的集权专制统治的事情，他就支持；不利于他的所谓集权专制统治的事情，他就反对。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也应该指出啊，就是共产党对西藏实际上采取的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一种殖民主义者才有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他对 西藏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啊，在进行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开发利用的结果就是在毁坏啊西藏人藏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自然生态的平衡。所以共产党的心目中呢，只有他的集权专制的统治，根本没有什么这个自然的和谐啊，人和自然的关系啊，如何来保护这个，为了人类的长久发展，为了西藏人民长远的幸福，如何来这个保护这个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这一切都不是他真正关心的。
对，好，下面这个问题我们一般对做客挪威西藏之声的华人嘉宾都会提问呢，就是您认为现在藏人们进行的非暴力抗争是否有用？另外在非暴力的前提下，您觉得就解决西藏问题方面藏人们应该选择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中间道路政策，还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主张的独立运动？
那我分几个来回答啊。首先我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知道现在藏人中啊有两种看法，一个是要在中国的框架之内通过真正的自治来实现自由啊，整个民族的自由啊，另外一种呢是想通过重建自己的国家，吐蕃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嘛，就是重建自己的国家来这个获得自由。那么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呢现在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性，就是下一个历史过程中由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去决定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无论是通过真正的自治来实现西藏人民的自由，还是通过复国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实现西藏人民的自由，都是在共产党的这个集权专制的暴政之下不可能实现的，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去争论？藏人现在面临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共产党的集权专制统治。当年达赖喇嘛尊者啊，带领10万藏人越过喜马拉雅雪山，走上了艰难困苦的流亡的道路，同时呢也是走出了中共的政治法律牢笼，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所以在中共的法律框架之内只有奴役没有自由，你想在中共的法律框架之内寻找什么真正的自治，通过真正的自治来获得自由，那是一种幻想。那么想在中共的政治法律的还存在的情况下，这个集权专制还存在的情况下，你想通过复国来实现自己的自由也是没有可能性的。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摆脱中共的集权专制的统治。而中国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走向自由民主的，所以藏人啊追求摆脱中共集权专制的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呢，和中国未来的自由民主发展的趋势它是一致的。这是第一个问题了。第二就是关于西藏人的奋斗会不会有这个结果的问题，会不会成功的问题。我相信啊，西藏人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对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实行的这种文化性的种族灭绝的政策进行不断的这个反抗，西藏人一定会这个最终实现自己的民族理想的。那么在这里头呢，我想啊关于非暴力的问题呢谈几句话。现在在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什么？在西藏的现实情况是什么？是中共集权暴政几乎掌握了全部的国家暴力，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残暴的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国家暴力在对西藏人民追求自由的运动进行镇压，而西藏人民几乎被剥夺了任何进行反抗的强有力的反抗的权利。比如说西藏人现在在很多地区都连刀都不许买，西藏人有什么人民有什么暴力啊？暴力只有共产党才有，在共产党总是在毫不犹豫的使用暴力镇压西藏人民的情况下，在西藏人被迫不得不用自焚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反抗的情况下， 不去谴责共产党的暴力，而是要求什么西藏人民要遵守什么非暴力，这是一个多么的虚伪。所以在此呢，我想啊，要重申几个权利，属于人民的权利，当然也是属于西藏人民的权利。几百年前啊，卢梭先生就讲过，人民拥有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那么我们今天仍然要重申这个权利，就是人民拥有在暴政前起义的权利。当暴政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时候，人民有权进行正当防卫。正当防卫不是什么暴力，是合法的政治强制力。所以在整个这个当代民主的这个革命过程中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规律，民主革命的激烈程度不是由人民决定的，是由那个专制者他的镇压程度决定的。你比如说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那次大的变革，那次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的国家变革就比较平稳，就比较这个不太激烈，你像前苏联转瞬之间就烟消云散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个流血事件。为什么？因为前苏联的统治者没有下决心用国家暴力来镇压人民的起义，所以那个整个的革命的过程就比较和缓。但是在罗马尼亚就不同，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想要动员他的国家暴力血洗人民的时候，那整个革命的激烈程度就高一些啊。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阿拉伯世界的这个茉莉花革命也是如此。那你像在这个埃及，穆巴拉克他在关键的时刻呢，就是没有下决心呢、用他掌握的国家暴力这个残酷的镇压人民，所以整个埃及的革命的过程呢就比较这个不太激烈了。可是在利比亚就不同，当卡扎菲用导弹坦克车镇压人民的起义的时候，那人民就组建自己的军队进行反抗。人民进行组建自己的军队的反抗不叫什么暴力，那是合法的政治强制力。所以对于这些已经当代正在发生的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当代民主革命啊，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的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不要再对人民指手画脚，告诉人民你们要非暴力了，因为人民其实根本就没有进行暴力反抗的能力。真正拥有暴力的都是独裁者，而一旦民主革命爆发之后，一旦人民起义爆发之后，决定这次革命激烈程度的不是人民，是独裁者。独裁者如果用国家的暴力想要血腥的镇压人民的正当反抗、人民的起义，那人民就有权正当防卫。
您作为一个经历了文革和八九民运的中国法学家，您对中共的体系非常清楚，那可不可以做一下展望？我们说20年后，您觉得西藏和中国现在会变成一个什么样？
20年啊，太久远了。这个中国啊，现在是两条这个逻辑在这个主导着中国，一个就是所谓它的经济发展，大家都看到中国的经济现在飞速的发展。几乎是一种膨胀式的方式在发展。为什么？有没有人思考过，一个毫无人性的集权专制的国家，它的经济怎么可以以这样奇迹般的速度发展？为什么？我想呢，基本的原因是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了。一个就是对中国3亿5000万农民工的农工般劳动的20年到30多年的无情的剥夺，使中国的权贵阶层集权的国家迅速的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能量，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中国辽阔国土上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也使这个国家呢在短期之内爆发出巨大的经济能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一个是违背人的良知，一个是违背人的理性。这种违背人的良知和理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呢，它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就是 社会的极端的两极分化，在财富和权力上的极端的两极分化。现在中国的社会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了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样一种是完全泯灭了社会正义的一种这个两极分化状态呢，正在血淋淋的撕裂中国的社会，正在制造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和矛盾。那另外一个就是由于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那大量的生态难民啊是必然出现的。有这个很多学者和估计了，经济学家估计在未来的两三年之内，在整个大西北和地区啊将出现几千万生态难民。所有这一切都是啊说明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啊，它在经济发展催促发展的同时，它的社会矛盾也在迅速的积累着，而且已经现在达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现在所等待的只是一次历史的偶然机遇来触发这次社会大危机。那么根据共产党内这个矛盾斗争的结果这个规律来看呢，在中共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啊，新的一代将全面的接掌政权。那这一代是什么人呢？这一代是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都是红卫兵了，在那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他们就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就是当他们是少年人的时候啊，他们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而且这一批人呢，在少年时代由于没有经过很好的以后啊也没有经过很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脑子里深入在他们头脑中的只是毛泽东式的和共产主义极左式的那一套政治哲学，全速斗争的哲学。他们现在的很多人都有什么博士硕士的学位，那都是那个权钱交易的结果啊。这一批中共领导人的实际这个文化水平就是那个初中生了，就这么一批人，满脑子极左思潮的人，将全面的掌握中国这个腐败的权利。他们一上台之后，中国的政治将进入最黑暗的时期。那么最黑暗的时期呢，也将是啊中国的民主大革命即将爆发的时期。那么我判断，从2014年到15年左右呢，中国将出现一次，再次出现像1989、1964那样的全民反抗，将出现像造成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帝国转瞬之间烟消云散的那样的全民起义。那在2004年到2005年之间呢，很可能出现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那么现在作为藏人需要考虑的是，当这样的政治事变出现的时候，当共产党内的大危机出现的时候，当中国又出现了一次比文化大革命还要这个激烈的社会动荡的时候，你们应该怎样从一个历史的高度，从一个民族自由的角度来确定你们的政治战略。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袁宏斌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端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